第31篇，复兴的路，高举基督，诗篇77至83篇。
诗篇排列的顺序是非常美好的，这顺序或是照着历史，或是照着道理，在神圣的安排里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要说到的诗篇77至83篇形成，可照着历史，也可照着道理的意组。这些诗篇说到三样圣物被蹂躏，圣殿、圣城和圣名。这些诗篇特别启示复兴的路，给我们看见得复兴的路就是高举基督。基督越被高举，就越有复兴。这七篇诗是在殿里侍奉的利未人亚撒写的。
这些诗说到殿、耶路撒冷城和百姓的荒凉，这事实指明这些诗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写的。
照着这些诗里所记载的历史，神的约柜曾经被掳，最后可能失去了。首先，约柜在圣殿建造以前被掳。78篇60至61节说到这点，他离弃是罗的帐幕，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。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，约柜增在使罗的帐幕里。有一天，以色列人带着约柜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，在征战中，以色列人被打败，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。然而，神进来保护约柜，使约柜得以归还。至终，大卫打败以色列的仇敌，并且为着殿的建造预备了地基和材料。他甚至将殿的图样交给他儿子所罗门，在所罗门带领之下，殿被建造，并且约柜被安放在其中。那殿存留约400年，直到主前66年被巴比伦人毁灭，约柜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这些诗里所记载的部分历史。现在我们要逐篇来看这些诗。一，神的道路是在圣所中，他的道路是在海中，他的路径是在大水中。77篇告诉我们，神的道路是在圣所中，他的道路是在海中，他的路径是在大水中。一，因神暂时丢弃他的名，世人感到迷惑而对神抱怨，这是世人的懦弱。因着神暂时丢弃他的名，世人感到迷惑而对神抱怨。在78节他说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们不再施恩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止息，他的应许时时终结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绝不丢弃我们，但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有时对我们而言似乎他的确丢弃了我们。神也许允许我们离开他片时，但他后来又来摸着我们，就使我们归向他。在77篇十节上半，诗人说，这是我的懦弱。在这里他承认，因神暂时丢弃他的名，使他感到迷惑而对神抱怨，这是他的懦弱。二，诗人追念以往，默念神为他子民所行的奇事。在十节下半至20节，诗人追念以往，默念神为他子民所行的奇事。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，我要纪念耶和华所行的，因我记得你古时的启示。我要思想你一切所做的，默念你的作为，默念一词表达甜美甚至享受的感觉。
诗人夜间无法入睡时，就默念神为他的子民所行的大事。诗人继续叙述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故事，
追念神如何在列邦中使人得知他的能力，并用他的膀臂赎了他的名。他记得诸水见他就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他的雷声在旋风中，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，并且他及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他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
诗人追念默念这些事实，就领悟他不能说
神不再有恩典和连续。
这样，世人引进复兴的主题。殿已被毁，城已被蹂躏，许多百姓不是被杀就是被掳。
然而，这不是说以色列已经寥寥， 因为将要有借着基督的高举而带来的复兴。三，神的道路隐藏在海中，却显示在他的圣所中。神的道路隐藏在海中，他的路径是在大水中，他的脚踪无人知道，但他的道路却显示在他的圣所中。这里的思想与73篇的类似，那里诗人因着恶人亨通和寻求之圣名受苦而迷惑，说，我思索要明白这事，眼看实际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我才觉察他们的结局。在圣所中，诗人对这情况有了清楚的眼光。按属灵说，今天神的圣所之于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灵和召会。许多基督徒忽略灵的事，有些人甚至不领悟，他们有人的灵，同样，许多人对于召会也没有正确的领会。我们若不留意我们的灵和召会，就无法认识神启示在他圣所中的道路。我感谢主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认识灵和召会。我们在艾尔登会所时有句口号，活在灵中，站住立场。这句口号的灵字指我们人重生的灵，立意一词表明召会的立场。今天我们有双重的圣所，隐秘的圣所灵和公开的圣所召会。我们许多人能见证圣经里有些秘密，是我们进入灵和召会这双重的圣所后才有了认识。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并活在召会里，神的道路对我们就清楚了。我们可用婚姻的事为例，在我进执事的早年，我会给那些和我商量该与谁结婚的人很多原则，然而我发现那不管用，至终我改变了关于这事的做法。现在青年人若问我婚姻的事，我不会给他们任何原则，我会鼓励他们运用他们的灵并参加召会的聚会。那些关切婚姻的人，若运用他们的灵并活在召会里，借此进入神的圣所，他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办。77篇主要的点是，神的道路乃是显示在他的圣所中，二人的失败和神的复兴。78篇的主题是人的失败和神的复兴。一，追念以往以色列的失败，一至五十八节是诗人追念以往以色列的失败。二节说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马太十三章三十五节引用这节，说到基督用比喻说话。诗人继续说，他们的祖宗告诉他们的事，他们要述说给后代，尤其是关于耶和华可颂赞之事和他的能力，并他所行奇妙的作为。二，以色列失败的结果，59至64节描述以色列失败的结果。神极其憎恶以色列人，因此他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，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，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。三，神复兴以色列，65至72节说到神复兴以色列，他拣选他所喜爱的锡安山，他盖造他的圣所，好像高峰，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。他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美妙的王，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三，借着高举基督而复兴。79、80篇启示复兴乃是借着高举基督而来。一，神的殿被蹂躏。79篇一至三节说到神的殿被蹂躏。在一节诗人说，神啊，列国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。二，诗人为百姓向神的呼吁。四至十三节是诗人为百姓向神的呼吁，他违背蹂躏的以色列祷告。三，诗人为做神羊群的以色列祷告。诗人在80篇1至7节为做神羊群的以色列祷告。诗人祷告求以色列的牧者留心听，在3节和7节他都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 四神对待以色列如同他的葡萄树，在八至十三节。诗人说到神对待以色列如同他的葡萄树，他把这树从埃及挪出来并且栽上。葡萄树曾经繁茂，但至终却成为荒凉。五诗人求神为基督，就是他右边的人之缘故，眷顾他的葡萄树，在十四至十九节。诗人求神为基督，就是他右边之人的缘故，眷顾他的葡萄树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右手所栽的枝干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儿子，因神从埃及挪出并栽在美地上的葡萄树成为邪恶的，神就除去对他的保护，结果以色列成了外邦强权如巴比伦的掠物。然而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位，就是由十五节的儿子一词所表征的主耶稣，和西亚十一章一节指明基督成为人时，他这神的儿子就使自己与以色列联合，他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儿子。在以色列被神弃绝的期间，神为自己坚固这独一的一位。在十七节，诗人继续说，愿你的守护必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。由这节我们看见基督是在神的右边，宇宙中的至高处，这岂是第一位至高地位的守卫已经赐给了基督，这是基督的高举，复兴的路就是基督的高举。每当神的子民高举基督的时候，就会有恢复和复兴。我们唯有高举基督，让他居首位，在凡事上让他居第一，我们中间才能有复兴。召会若有点冷淡老旧而渴望复兴，就该让基督居首位，承认他是在神右边的一位。基督如今在神右边，凡呼求他的必得恢复和复兴。在我们的个人生活、婚姻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召会生活中，基督需要在神的右边，他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面被高举，到处就都会有复兴。高举基督乃是复兴和恢复的路，日子将到，以色列要借着高举基督得复兴。当他们向基督悔改并让他居首位，他们就要得复兴。照着八十篇，葡萄树是以色列，神右边的人是基督，世界弃绝基督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神进来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并使他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。今天我们传扬福音探访人时，需要告诉他们神的儿子基督增成为人，为着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升到诸天之上神的右边。现在他们需要呼求他，在神看来，罪人呼求主耶稣就是高举他，当罪人借着呼求基督高举他时，就必得着重生。我们重生的人需要在召会的聚会中借着赞美歌唱并呼喊来高举基督。我们不该静默，反而该运用我们属灵的长子名分高举基督。我们该宣告，主耶稣，你在神的右边，你在我的个人生活、婚姻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召会生活中居首位。我们越高举基督，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，我们就越得着复兴并恢复。四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地做基督的产业，撒旦的计谋是要夺取神的居所为产业。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地做基督的产业，撒旦的计谋却是要夺取神的居所为产业。81至83篇说到这些事，一以色列受嘱咐向神大声欢呼，以色列当向神大声欢呼，在节期向他欢唱，照着神的命定，神的选民以色列当过喜乐的生活。每年的节期和安息年、喜年乃是欢乐、歌唱、呼喊的时候，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。二以色列听从神，行在他的道中，神就制服他们的仇敌。以色列若肯听从神，行在他的道中，神就制服他们的仇敌列国。 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，拿从磐石出的蜂蜜使他们饱足。十诫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我们可将这节应用到召会聚会中赞美神的事上，我们若张口赞美神并呼喊，他就给我们充满。三，神在诸审判者中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对贫寒人和孤儿的审判不公正。82篇1至7节启示，神在诸审判者中施行审判，因为他们对贫寒人和孤儿的审判不公正。在旧约时代，审判者是祭司，他们认识神的律法，并且代表神审判神的子民。诗篇82篇6节为主，耶稣在约翰10章34、35节所引用，此世人切望基督审判地，并得万国为业，在诗篇82篇8节，世人切望基督审判地，并得万国为业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国为业。约翰5章22节告诉我们，神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诗篇2篇8节也启示，神将全地赐给基督为产业。所以82篇8节的话适用于基督，就是被指派审判地，配得万国为业的一位。五，撒旦的计谋是借着那些商议要害神所隐藏之人的列国，夺取神的居所为产业。撒旦的计谋是借着那些商议要害神所隐藏之人的列国，夺取神的居所为产业。83篇3节说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神所隐藏的人，属世的人不认识我们。然而主耶稣回来时，隐藏的人要成为显明的人。今天不是我们显明的时候，乃是我们隐藏的时候。六，诗人求神对付列国的祷告。最后在1节13至18节，诗人求神对付列国，使他们知道唯独神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，并使他们寻求他的名。这要发生在千年国复兴的时候。